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坚守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我是崔平娟。下面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
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
主耶稣，当我们因你的名相聚时，你临在我们中间。当我们一带着渴慕、寻求真理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时，天主圣神会把我们引向真理。亲爱的天主圣神，祈求你带领我们，光照我们的思、言、行为，帮助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来自您的引导，帮助我们认识你，走进真理，走进生命。这样的祈祷是因着耶稣基督之名，他是天主和父及圣神，永生永王。
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弟兄姐妹们，上期我们提到圣神内的洗礼，它的定义就是圣神的充满、圣神的降临、圣神的倾注。这一期呢，我们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帮助大家更深的认识圣神内的洗礼。不知道大家留意没有，在四部福音啊，都曾经记载过约翰的作证，都同样提到说，我来以水施洗，但是比我更强的那另一位呢，他要以圣神来洗你们。约翰的作证在前啊，他提到关于圣神内的洗礼。那么大家可能会问，约翰的洗礼啊，跟耶稣要来给我们施洗的圣神内的洗礼有什么区别呢？啊，让我们来听听郎神父的分享。
好，因为一般情况之下吧，我们会是从圣经都非常熟悉的，就是约翰的洗礼啊。就是在为耶稣在做准备。若翰呢，他是耶稣基督的使者啊，他是以厄里亚的精神啊，就是在为耶稣准备善良的子民。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若翰的洗礼啊，他不是圣事性啊，他没有圣事性，他只是呢为耶稣基督做准备。所以那些参与这个若翰洗礼的人啊，他就是说他可能就是借着这番洗礼呢，表达一份悔改，表达就是在这个愿意归向耶稣基督，就是愿意度一种圣善的生命啊，就是说他，所以若翰的洗礼啊，就是让这个这个民众本身就怀着一种忏悔的心啊，去生活。所以若翰的洗礼，他是导向基督的啊，他是为耶稣基督做准备的啊。虽然他没有圣事性，但是他也非常非常不一般啊。就是借着这个若翰的洗礼，也可能就如同一个入门仪式一样，就是说啊，我被你受洗了。然后呢，我就是加入了若翰的这个团体，成为若翰的门徒。他可能就是有这样的含义，就是让这个这些参与的人呢，就是说他们就是怀着忏悔的心走向正直的生活啊，就是这个是若翰洗礼的最基本的一个特点。但是他没有，他是属于这个旧约的行为啊，所以你不能从这个新约的这个圣事性的恩宠这个角度去理解他这个不是新约的行为，所以他没有恩宠，他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新约的这份来自基督的这份恩宠让他归向基督，他只是呢是 归向基督的一个方向，是一个善良的准备啊，就是这样的。所以他从圣神的洗礼，他是不一样的。好，那圣神的洗礼呢，它是圣神倾注在我们的生命内。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圣神的洗礼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在圣神内引着圣神而获享一份生命，一份来自天主的一份超性的生命。所以我们知道圣神是我们生命的根源啊，所以说这个圣神的洗礼，圣神倾注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时候，他就会带着天上的恩宠，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感召我们的生命和耶稣基督有一个更深的更亲密的一份关系。所以圣神的洗礼，他从若翰的洗礼是不一样的。若翰的洗礼他没有这个圣事性，但是圣神的洗礼呢，他就具有圣事性。就是我们在当然呢，想着圣洗圣事啊，想见证啊，这样的圣事本身就是在圣神里受洗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啊，就是不举行圣事，我们祈求圣神你充满我们的时候，那也是得邀请圣神在我们的生命中出现一番新的姿态，带着他的恩宠，带着他的恩典来滋润我们的这个灵性生命。所以说呢，他能够让我们获知天主啊，这个是若翰的洗礼，它是没有办法比拟的啊。所以我们要理解圣神的洗礼同若翰的洗礼，一个是旧约的行为，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新约的行为，它那个整个层次是没有办法比较的啊。
如果从那个刚才神父也讲了，就是若翰的洗礼，它是一个标记，是一个记号。但是这个记号呢，只是一种表达，就是我愿意去悔改。但是他对生命的实质上呢，就是不是说真正恩宠性的一种改变，但是他表达了人的意愿啊，我愿意去悔改，我愿意说度一个更圣善的生活啊。但是圣神的洗礼呢，它带来的是生命的更新啊，就让你的生命完全被改变。所以说在这个圣经里面呢，耶稣也特别强调，就是要求门徒们啊留在耶路撒冷等候，说佩戴上高天的能力。所以说圣神的洗礼呢，它带来的是整个生命的一种更新。就是这个不是一个标记的问题，虽然说圣神的洗礼也是一个标记，但是这是真实的标记，就是圣神他要进入人的生命里面，跟人的生命呢完全结合为一，然后呢圣神呢由内而外的去圣化人的生命啊，这个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说我们从圣经里面会看到总统大圣路上是吧，圣神的降临啊，这个是乌旬节的经验，我们在以后的课程里面会不断的提到啊，就乌旬节的这个经验。这个经验呢，它不是一个单单的一个意愿，我愿意去悔改，是吧，圣神他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他从内而外的就是说更新一个人的生命，因为他是生命之神嘛，是吧，他圣化啊，当然说我们后来会提到，他一方面带来圣化的恩宠，一方面带来就是服务的能力啊，就是内在的，就是我们会被天主圣神圣化啊，成为天主的子女，是吧。当然说我们也会看到呢，就是教会呢，就是他那个所有的圣事啊，他都是在圣神内开始的啊，他是带来整个生命的一种更新，这个跟若翰的洗礼是完全不一样的啊。那么在今后的课程里面，我们不断的会提到圣神对我们生命的一种更新啊，圣神对我们生命的一种引领啊，圣神啊怎么样去就是圣化我们的生命，我们怎么样在圣神内去生活都是很重要的课题。
好，谢谢神父老师。我心里面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我非常的不解啊，不知道神父跟老师怎么看，就是你看耶稣哈，他来到若翰的跟前哈，来到约旦河接受了若翰的洗礼。就是当耶稣从水里面上来的时候啊，天开了啊，耶稣听到有个声音说哈，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一般的时候我们认为这是耶稣在圣神内的一份洗礼，他跟若翰为他施洗这之间有什么联系吗？就说是不是若翰的洗礼为耶稣带来了圣神内的洗礼呢？
这个我们去仔细去揣摩圣经的话，你会看到不是耶稣被若翰 这个在水中浸泡的时候，给他受洗的时候，若翰这个耶稣领受了圣神，不是这样，而是耶稣从水里上来祈祷的时候，啊，圣神犹如鸽子降在他身上，所以这个很清楚的。所以我们去看圣经，啊，那是非常清楚的啊，马尔谷福音里面啊，所以说我们会明白，就是不是若翰的洗礼啊给耶稣带来了圣神，而是耶稣祈祷的时候，圣神降在他身上。所以那个这个圣神本身不是若翰的洗礼的一个效果啊，那是什么啊？那就是圣神亲自给耶稣怎么样，给他赋有，给他受洗，然后呢他就领受了圣神。我们会看到他领受圣神之后，这个也就是其实也是耶稣基督生命的一份很重要的一份改变啊。那个是在那这个我们会看到耶稣其实他是有很多的这个恩典啊，各种神啊，当然他是各种神的泉源，这个我们那是肯定的。就是耶稣基督他拥有所有的神啊，因为圣神就在他内啊，他无限量的充满了圣神，罗马福音是这样讲。所以说呢，我们会看到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无限量充满圣神的那一位。其实这个无限量的充满圣神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从他降生的那一刹那，就是在圣神里受孕的那一刹那，他就无限量的充满圣神。但是我们去看圣经的话，你会看到耶稣基督的这些来自圣神的这些能力，他是什么时候运用的？啊，这你会看到他在隐居那拉利的时候，他没有运用圣神的能力去传教，他没有。啊，所以那可能在维京上面说啊，耶稣用泥巴就是捏了一个那个小鸟，然后那个小鸟展翅高飞，那是纯粹是维京，对不对？但是耶稣基督他在拿撒勒生活的时候，以至于人怎么样，根本认不出他有来自天主那个独特的能力，看不出来。是不是？所以说你看到耶稣基督他传教的时候，你会看到呢很多人在反对他。很多人他的故乡的很多人都说，哎，他的智慧是从哪里来的，他不是谁谁谁的兄弟嘛，他的兄弟他的父亲他都在我们身边啊。他是怎么回事啊？所以他就连他故乡的那些人都对耶稣在复传的时候那个产生的那个效果啊，耶稣讲的那份智慧啊，耶稣显的那些奇迹啊，都让他们惊讶。啊，所以是这个事儿就说明什么，就是说明可能就是耶稣在拿撒勒生活的时候，他根本就没有显示出有圣神的那份各种神啊各种能力啊，他没有显示。什么时候开始显示的？就是从耶稣基督他受洗之后，圣神降在他身上之后，他就开始了他的公开生活。所以那个耶稣受洗是耶稣公开生活的开始啊，就是从这个公开生活啊，圣神内受洗之后，耶稣基督就开始运用他的来自圣神的那点能力去服务啊，所以去医治病人，驱逐魔鬼啊，他就非常有能力。所以我们去看那个圣经里面基督的这个德能的这种显示啊，那是在他圣神内受洗之后的一个效果啊。
嗯，对啊，当我们读四部福音的时候，都会看到就是耶稣公开的这个传教生活，是吧？就是都是以这个若翰作证，然后耶稣从水里上来被圣神充满开始的。其实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也是耶稣公开执行他就是墨西亚使命的一个神圣的时刻，是吧？当然在这里呢，刚才神父也讲了，就是耶稣受若翰的洗礼，其实本来呢耶稣不用去受若翰的洗礼，因为若翰的洗礼是什么？是为谁准备的？为罪人，是吧？是悔改的洗礼，表示我有罪我愿意悔改。 但是我们知道，就是耶稣他没有罪，是吧？他本来不用受若翰的洗，所以说若翰也说了说，嗯，你本来应该受你的洗，你却来救我嘛，是不是？就是若翰呢，在这个时候被圣神光照，他也知道耶稣不用受他的洗，但是耶稣说未成全意，你暂且容许吧。所以说我们也会看到，就是耶稣在公开传教开始的时候，他这种谦卑的表达，他甘愿把自己列在罪人当中啊，这也是福音特别强调的。耶稣虽然没有罪，但是他为了承担人的罪过，他甘愿把自己列在罪人当中，尤其最后在十字架上，是吧？左右定的是两个强盗。那么刚才神威讲了，他这个若翰的洗礼，他只是一个记号，一个标记，是吧？一个表达，他并不带来实质的一种效果，只是人内心的、意志上的一种选择。但是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就是耶稣从水里上来之后，天开了，是不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在这个福音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表达意义，就是，在这里在表达什么呢？就是因着远祖父母的悖命啊，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天人之间关系怎么有了裂痕了，是吧？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因着耶稣的这个爱啊，因着耶稣公开传教着，就是他对天父之一的服从，天又开了，是吧？所以从此呢，就是天门重新啊，因着耶稣基督，他为人打开了，就是耶稣基督成为天主与人之间的唯一中保。说我们通过耶稣可以到达父那里去，当然对这个呢也是天国开始建立的一个时刻，是吧？因为耶稣要准备建立天国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天主圣三来参与这个神圣的一个时刻，就是开国大典。当然这个呢不是若翰的洗礼带来的效果，而刚才神父也特别强调一点，就是说是耶稣祈祷的一个效果，是吧？他祈祷之后呢，天开了，然后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啊！”这时候这是天父为耶稣作证，这是我的爱子，我说喜悦的，是吧？这个呢就是再一次肯定了耶稣的身份。那么也在这个时候呢，也让我们再一次去回顾圣经里面，我们会看到，就是作为耶稣基督，他是人而天主，是吧？他也是天主，他也是人。那么这个呢也是为我们来说是一份奥秘，是吧？有时候很多我们很难去理解就是一个全能的天主他成为人，这为我们说是一个奥秘。那么当然说天主是全能的，但是他有成为人之后呢，他又受人性的一个限制，是不是？在圣经里面也会表达耶稣人性的一个显示。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也会看到在圣经里面特别强调一点，就路加福音里面有一句话说，他在智慧和神恋上渐渐的增长，是不是？那么也表达着耶稣的人性，他也通过学习通过经验，他逐步的去什么发展他的智慧当然也更重要是圣神的带领，是吧？但是也很重要一点，他有人性的成长的一个经历。所以说耶稣呢对自己的身份也是在不断的探索和反省的在那个圣殿里面是一个显示，是吧？他显示了他的天主性，他开始对自己的身份有一个更深的认识。那么在这个时刻呢，就是天父对他的宣认，这是我的爱子，是对他什么身份认识的一个高峰。他彻底的认识了自己是谁，说自己是天父所派遣的那一位，他是救世主摩西亚是这个时候。当然圣神呢来为他赋予，是不是就是特别的赋予他那个恩赐不过呢也不是说这个时候是圣神充满了，而是说刚才神父也讲掉了，就是其实耶稣圣言成为人是吗？是圣神的工程，是吧？这个呢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强调这一点因为路加福音和马窦福音都提到了耶稣的童年史，特别强调就是说圣言成为血肉是谁的工程是圣神的工程，说圣神的德能要庇荫你，说没有圣神的能力没有圣神的这种工程的话呢，圣言成不了血肉。所以说天主子成为人本身就是在圣神内的一个行动所以说耶稣的生命完全是在圣神内生活的一个生命。
好，马窦福音在记载若翰作证的时候跟马尔谷的记载还有些不同就是马窦不仅提到了说一圣神洗你们而且还提到了说用火来洗你们。我记得在路加福音耶稣也曾经说过，说我来是为把火投在地上，我多么切望它已经燃烧起来，我有一种应受的洗礼。这次我们可以看出来，就是耶稣把受洗在圣神内的洗礼跟火联系起来有什么更深的意义呢？
那个同火联系它也是非常有深刻的含义的 所以我们去看一下，就是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火的话，我们去简单的就是认识一下，就是这个火本身啊，它本来是天主临在的一个标志，
看的
是啊，所以说呢，你去看就是说这个梅瑟哈，天主在火中给他怎么样，给他说话啊，又比如说那个天主在那个火中显现给梅瑟等等啊，你还。所以我们去看这个火的话，就是说它在圣经里面它原本是天主临在的标志，所以当我们提到火的时候，就是天主要来，天主在这里啊，所以要明白，就是尤其是什么，就尤其是你看，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把他应受的洗礼同这个火去联系啊，这个也是很有含义的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耶稣基督他讲的这个应受的洗礼，其实就是在讲他的十字架的苦难。在讲他的十字架苦难的时候，他提到了火啊，然后呢他也常常把这个洗礼啊同那个悲觉联系在一起啊，所以说我那个雅各伯他兄弟俩人，对不对？他跟耶稣要求那个膏杯的时候，耶稣说什么？你们能饮我饮的杯酒吗？啊，其实所以我们会看到呢，就是，在这个耶稣应受的这个洗礼啊，这里啊，但是他是指他要死，他死在十字架上。可是在这个时候提到了火，这个是非常神圣的啊。就是我们知道这个火呢，在新约里面呢，它首先是圣神的图像啊，所以说呢，就是圣神他怎么参与耶稣基督的这个十字架的这个奥秘，这是一件大事啊，就是所以我们要了解，就是在耶稣基督的救赎的高峰，他一定有圣神的参与啊，所以你去回顾这个圣经里面这个火的含义的话，你还会看到怎么样，就是这个火常常是把那个祭品怎么样燃烧掉，然后天降大火，天主让那个火降下来，然后把那个祭品就烧掉了。你比如说这个圣经里面这个亚巴郎怎么样，他祭献的时候，对不对？那个火就会把那个
祭品烧掉，
祭品就烧掉了。你像那个马诺亚他也是献礼物的时候，像这个基德红献礼物的时候，他献的那些礼物，那个天上来的火怎么样，就把它焚烧了啊！所以那个耶稣基督他在这个十字架上的这个死哈，这个应当是耶稣基督圣神的洗礼的高峰，因为正是这个火怎么样，把耶稣基督作为一个祭品收纳了啊！所以他说什么？他说的那个我来是为把火投在地上，我多么渴望他已经燃烧起来。其实耶稣就是在讲他多么渴望他完成他的救赎。当他的生命被这个圣神的火完全焚燃的时候，就是借着这种焚燃呢，其实圣神的火就把耶稣怎么样引向了父，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亡的时候，那正是祭献父归向父的在圣神内的最高峰的时刻。所以说耶稣基督圣神内的洗礼的高峰应当是十字架，要看到这个啊，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有一点感受，就刚才提到马窦福音是吧，其实马窦福音呢，它主要是针对的是规划的犹太人是吧，在马窦福音里面特别强调这个先知的预言在耶稣身上的应验，然后他又提到就是以圣神和火洗你们是吧，我从这里边我有个感动是什么，就是他提到了恩宠与火的一个就是洗礼啊，实际上首先是圣神是恩宠之源是吧，他带来了天上的恩宠，那么在这里强调着，就是一个人的生命他改变需要什么，需要圣神的参与 说他要以圣神激活洗你们，就是哎，若汉说我是以谁洗你们是吧，这是一种表达，但是这是还是靠着人的努力，但是耶稣来呢，他要以圣神合伙，就是他带来了天上的恩宠，他给人恩宠，然后给人什么，给人就是一种奉献和牺牲的一种能力。因为在旧约里面的以色列子民，他们比较强调成人个人的努力，是吧，我自己啊，我守规矩啊，我守诫命啊，是吧，我靠我自己的嘛，我得到这个天堂啊什么的，是吧。但是这个马窦他非强调说，真正改变是在圣神内的一种改变啊。圣神激活呢，其实他提到了圣神的两个特性，一个是水，一个是火，是吧。水呢是恩宠，火呢是净化，就刚才神父特别强调这个净化。所以首先这人怎么样能够啊，就是奉献自己，他需要恩宠，没有从天主来的恩宠，人都是自私的，是吧，人都是靠自己的。我想在今天的很多人的经验也是一样，说我就是行善，我靠什么，我靠我的努力，是吧，我去做，我爱，我靠我的什么意愿。但是你会发现这个最终是会枯竭的。那么圣神和火呢，他会就是圣神激活洗我们，就是圣神会带来丰富的恩宠啊。在若望福音那边特别强调，就是圣神呢，他是什么活水的江河，是吧，他会给予啊领受者丰富的恩宠，然后带着这种恩宠呢，有能力奉献自己啊，去做牺牲。当然在这个路加福音里面，特别耶稣也说，我来是为把火投到地上，我多么希望它已经燃烧起来，是吧。就是耶稣来呢，他带来了什么圣神的火，他渴望这把火能够投到地上燃烧起来。当然燃烧水其实就是被天主说使用这些生命啊，就是耶稣渴望这些跟随天主的人，不是靠自己的努力，不是靠自己的意志力和意愿去跟随主，而是什么靠着圣神啊，在圣神内的焚烧自己。刚才呢就是我们特别提到旧约的祭献，还有新约的耶稣的十架的祭献，其实都是一种牺牲，一种奉献。但是人没有天主的恩宠，没有圣神的那种能力的话，人是做不到的。人咱们说人中国人有一句话说，怎么说常说的说，人不为己，天主寂灭，是吧。他其实人是自私的。但是圣神呢，他首先是开放一个人的生命，生化着，然后让他能够成为一个恩宠的服务员，然后有能力去说牺牲自己。所以耶稣呢，渴望每一个跟随天主人呢，都能够被这把火燃烧，然后净化掉自己，焚烧掉自己的内在的一些私欲偏情的这些杂质，而说整个的生命属于天主。
嗯，其实若翰在讲到这个火的时候啊，他比较是继承了旧约圣经里面的传统。旧约圣经里面提到这个火的时候，常常是彰显天主的公义啊，他是强调天主的审判啊，他常常是这样的。所以若翰在提到这个火的时候，让人感觉到有一点害怕的感觉。
嗯、对，
但是在新约圣经里面非常清楚的，这个火它就是圣神的象征。所以说呢，就是他提到了就是耶稣基督要以圣神和火洗你们的时候，其实他是在强调圣神的这份转化力啊，净化力啊，这个火的这个净化力转化力是非常强的啊。所以我们被天主的火怎么样燃烧掉啊，把我们的生命的杂质啊，把我们生命的这个不属神的那些旧生命啊，在那火里面怎么样浴火重生，对吧，就是全然净化了，对不对。然后呢，你的生命怎么样更圣洁的属于天主，他是在强调这个啊。所以我感觉这个和若翰强调的那个审判啊，惩罚啊，
是完全不一样的。
刚才听神父跟老师这样一分享啊，带给我两点触动啊。第一个就是神父刚才提到的，其实十字架哈，为耶稣来说是他受洗的一个高峰经验啊。刚才申老师也提到说，火呢是一个净化啊，就是说它会净化我们内在的私欲偏情啊，净在我们啊心里面的一些不纯净的一些意象。但是哈，很多人呢就是以为哈，我在圣神内受洗之后，我的生命不一样了，我重生了，然后我就会过上一个愉悦的生命，好像就是每天过着复活的喜乐，天天体验着啊基督得胜的这样的生命。所以我记得有一位耶稣会的神父说，我很为那些 参加神祈祷的人担心什么呢？担心他们总是注重哈复活的奥迪，然后总是强调生命的高峰经验，而低估了其实在我们平凡的生活当中有一些低估的经验，特别是痛苦啊、十字架啊，我们生命里面没有整合的啊，有挣扎、有压力的部分，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不接受这些啊，甚至呢认为这些呢都不是来自天主。但是当我们哈在天主内整合的去看这些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大家有一个体会，就是在圣神内受洗不一定着我们就没有十字架了。不一定就意味着我们再也不用遭受苦难了，再也不用那个经历啊波折了。其实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与耶稣说的哈，你们要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就有点背道而驰了。提到这儿呢，我还有一个感受，神父，就是你看是耶稣给我们带来了救恩啊，他死在十字架上，牺牲了自己，祭献了自己的生命。说耶稣也曾经说过，我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啊，说为什么我们非得强调在圣神内受洗呢？有这个必要吗？
我想着接着你刚才说的话哈，继续讲两句啊，就是我感觉这个耶稣基督受洗的这个高峰是十字架，所以我们要明白，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在圣神内受洗的高峰也应当是十字架。啊，所以我们不是啊，就是在圣神内受洗了，不是只贪求那种顺利啊、平安啊、那种喜悦啊，不是这样。我们应当像耶稣基督一样，怎么样？被悬在十字架上，被火焚烧。所以你每一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它应当是一个祭献。可是祭献本身就意味着痛苦，祭献被圣神的火所悦纳的祭献，一定是付出代价的。所以是这个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在圣神内受洗的这样的经验啊，不意味着我们啊不再背十字架了啊，恰恰是怎么样，要进入到十字架的那个深处啊，就是在你的痛苦的深处怎么样同这个圣神去相遇啊，这个才是耶稣基督彰显给我们的道路啊。好，你刚才你提到了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啊，这个是很正确很正确的。所以我们要想我们要想得到天主啊，我们经过的那个路只能是耶稣基督，而不是其他的，对不对啊？只能够经过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路。可是这个路本身呢，就是充满了坎坷，充满了苦难，充满了这个被人定、被人羞辱，对不对？充满了失败，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道路。所以在这样的道路上面，我们仍然能够生活出来在基督内的这番喜悦，这个是了不起的，对不对？所以你要看到，就是我们基督徒不是要故意的去选择苦难啊，不是故意的选择苦难，但是这个苦难来临的时候我们从来不害怕，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怎么样，他就是我们的担保，对不对？他就是我们的这个，他就是我们在天主内获取更丰富的生命的一份泉源。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负面的经验其实已经在圣神内借着耶稣基督怎么样已经被提升了。啊，但是我们要明白，就是耶稣基督他讲你刚才讲到的耶稣基督他是真理，他是唯一的路。啊，这个是肯定的，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耶稣他还要把圣神带给我们？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明白耶稣是真理啊，我听到了福音给我们的很多很多的价值啊、方向啊、路线啊，我们都很清楚，对不对？但是你如何能够把耶稣基督的这些价值观念？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这些理念、这些信仰怎么样，你体会到是你自己的一份经验，这怎么办啊？那就需要圣神了啊。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圣神来他是干什么？ 圣神来，他不是要讲他自己。所以你去看若望福音的时候，啊，若望福音第十六章，你就会看到，你就会看到怎么那个圣神来了，他不讲了他自己，他只是把他听到的讲出来。所以耶稣来，圣神来了，不是要建立一份啊有别于耶稣基督另一套，他不是那个。他来了，他不讲他自己，他讲谁呀？他只是把他听到的讲出来。听到什么了？他听到的就是天主的话，就是天主圣言。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圣神来了，他讲谁啊？他讲的是耶稣基督，他就是把耶稣基督彰显出来。所以我们要明白，就是圣神他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让我们和耶稣基督和父怎么样拥有更深的关系。耶稣说他讲的那些都是来自父，对不对啊？耶稣所拥有的一切都是父的，对不对啊？所以当圣神去显示这个子的时候，他其实也是显示父。所以圣神来的这个使命啊，不是让我们在耶稣基督之外树立一套，而是让来自耶稣基督的那一套在我们的生命中怎么样成为一份经验。所以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是你看耶稣来了，他本来是真理，对不对？他为什么他还要派遣真理之神来啊？他是道路了，唯一的道路了，为什么他还要把这个圣神给他啊？他是其实就是这个，就是在圣神内呢，我们会体会到耶稣讲的这个真理是活生生的，甚至就是耶稣讲的这些真理就是在我们的生命中成为一份经验，这个是很关键的啊。所以我们的信仰不是理论啊，不是理论，而是圣神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实际的经验中去经验这个复活的主，他真的是唯一的真理和道路。
嗯，就是圣神来呢，他是说把人带到耶稣面前，让人能够领悟耶稣的话，是吧？他是真理之神嘛。所以其实事实上我们会看到，在圣经里面那个耶稣拣选的门徒们，是吧？跟随耶稣三年的时间啊，耶稣不断的教导他们，是吧？以奇迹伴随啊，也给他们权柄和能力，但是他们的心始终是属世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这个可能说道理上明白了啊，耶稣说的话知道了，但是没有明白真理的含义。所以说你看当他们跟随耶稣的时候，还是凭着什么人的大脑啊，人自己的这个本性去理解天主的话。所以说他们也会在这个情况下很多人性的弱点的一种显示。你看他们争高位，是不是？然后呢他们评论谁大谁小，然后博多禄很直接说他们都背叛你，我不背叛你。其实都是什么，都是按照人性去理解耶稣给他们的教导。他们明白了吧？没有。所以耶稣呢尤其在宗徒大书上咱们也讲过，你看耶稣给他们说你们要留在耶路撒冷等候圣神的降临，是吧？给你们说过的要接受圣神的洗礼，他们说主是此时给我们复兴以色列国家吗？所以你会看到就是他们那个思维啊跟耶稣讲的不同路不同步，也就是说叫咱平常话的时候你就驴唇不对马嘴，他就是跟耶稣不能同步。他们虽然听到了耶稣说的话，但是他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那其实我也曾经我也想，我说怎么耶稣说看是看不明白，看不见听不明白，我说咱也看见了也听见了，怎么能不明白？怎么就是其实你看真正看了那个之后就明白了。我们有时候看圣经也是一样，只是了解了表面，但是并不明白耶稣说话的本意。那么所以说圣神来呢，就是他要让人明白耶稣说的话。你看刚才神父也提到了若望福音十六章，是吧？啊，就是圣神要把耶稣说的话什么启示给宗徒们，就是他们明白耶稣说话的本意。还有一个就是让他们想起耶稣曾经说过的话，是吧？还有一个呢，耶稣说我还有很多话要告诉你们，但是呢你们不能担负。也就是说耶稣知道门徒们的这种心思意念什么格局很小，说的多了怎么记不住，是吧？我想咱们这是共同人的一个经验啊。那么耶稣呢就没有告诉他们， 那么宗徒们怎么知道耶稣没有告诉他们而想告诉的话呀？圣神来要把耶稣的话什么带给谁呀？带给跟随耶稣的人。所以圣神的洗礼呢，它是由内而非，刚才咱们也讲了，由内而外的一种更新，就是更新人的心思意念，让人从一个属世的心转上一个属神的心，让人从考虑世俗然后转向什么思念天国啊，就是去为天国去服务。所以说我们也会看到，就是圣神降临之后，门徒们怎么一下子明白了啊，耶稣教导他们拣选他们的目的是什么，不是让他们复兴这个世俗的以色列王国，而是要建立什么天国。所以说我们教会又称啊，这个圣神降临的什么是教会的生日，是不是？就是圣神降临了，教会诞生了啊，教会就在这一天诞生，在圣神内诞生了啊，他们就开始啊继续耶稣在世上传教的这个使命了。当然耶稣他这个救世工程完成了，但是怎么样让后来的人都接受啊，怎么让世界上每一个人能够接受到耶稣的救恩呢？就需要什么圣神带领教会啊，带领跟随耶稣的人出来去传播福音啊，拓展天国。
嗯，好，在若望福音也曾经说过哈，就是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到时，他也把你们引向真理啊，真是如此啊。刚才听神父讲解之后呢，我们可能也大家有所体会，就是如果我们没有圣神的带领，我们若想走进耶稣认识耶稣的话是非常困难的。我们所谓的认识只不过是从自我开始的哈，也是从自我啊非常小的一个层次来认识耶稣。但是如果我们在圣神的带领之下去走进圣言，去认识天主话语的时候啊，这种认识呢会真的帮助我们体验到耶稣基督他来是为带给我们生命。讲到这儿呢，我也想到啊，哥林多前书可能是二章，记不太清楚，说除了人内里的心神外，有谁能明了人的事呢？除了天主圣神外啊，谁能明了啊天主的事呢？所以说我们离了天主圣神，我们不能够明了我们自己，更何况我们去认识天主呢？啊，主内的弟兄姐妹，大家听到这儿，不知道你们对圣神内的洗礼哈有什么新的认识和感受，或者是说有一些困惑不清楚的地方啊，如果有的话，大家可以在聆听之后在节目下面留言，我们看到大家的留言呢啊，有机会会回复大家。啊，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也让我们一起祷来结束。因父及子，
阿们。
愿
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